时间交给庄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这篇经文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还记得刚信主的我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的生命也常常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起起伏伏。但是我教会的师母给我这一段经文，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于卑贱，怎样处于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而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我来讲，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它成为我每一天的早上起来的第一个祷告。我把那个我改掉，婉倩靠主大大喜乐，婉倩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每一天每一天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鼓励我，在提醒着我，让我能够在这当中来学习如何学识谁在能得饱足。因为靠着主而在这当中，以致我们学习神保罗的知足常乐，学习他的谁是谁在，依靠神成为我每一天的力量。因此我常常会跟生命当中有一些困难留言的姐妹，我会把这个经文送给她，请她每一天都背诵。因为在背诵的过程当中，也正在宣告着神那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恩典，能够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是恩典够我们用的神。当我们回想着我们生命有许多的高低起伏，甚至是丰富缺乏饱足，主啊，在不同的情况下，主，我们要说我们要学习随是随在，随时知足常乐，随时倚靠着神来大大的喜乐。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我们乃是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主啊，你的每一次每一句都这样对我们说话，以致主啊，因为你的话语的信实，使得历代的圣徒们也这样的经历。我们也要说，屏东基信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经历到神那信实的带领，那个恩典的管道就要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致主啊，我们要学会如何喜乐的秘诀，以致我们要学会如何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来谈谈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之前，我要先来谈谈腓立比教会。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怎么来的吗？有谁知道？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腓立比教会它是一个在保罗的生命当中非常特别的教会。其实保罗他去开拓了非常多的教会，但唯独为什么腓立比教会这么特别呢？接下来我所讲的背景你一定会感觉到很特别。因为我在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腓立比最那么重位于那么重要的位置。使徒保罗他有好几次的传道的生涯，他的宣教的路程很多，但是在第二次的传道的旅程当中，使徒保罗跟着希拉，跟着他的同工来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在小亚细亚的西北岸，他隔着爱琴海与希腊远远相望，与欧洲远远的相望。那一天的晚上，使徒保罗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来对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我们的忙吧。在使徒行传16:9他这样讲。 于是保罗与提摩太、路加、希拉就渡到了马其顿去，首先到达了欧洲的尼亚波利，进入了内陆的腓立比城市。他进到这个城市之后，你知道吗？其实欧洲以前的犹太人很少，大家应该有点知道，有犹太人的地方一定会有犹太人会堂。但犹太人会堂，欧洲人那么少，所以其实在腓立比那边是完全没有犹太人会堂的。他们打听之下，只有在一个像河边的地方啊，有一群类似像犹太的妇女在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的地方呢，他就到了这个地方，把福音啊传给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就是麦子布的女人吕底亚。有听过这个名字吗？吕底亚就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吕底亚受了这个福音，受了这个恩典之后，他就说：“保罗啊，希拉啊，提摩太啊，来来来，来我家暂住一会儿。”你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吗？有可能是他想要再多听听神的话语，多明白一下这个福音的好处。于是他就接待着保罗来到了他们家。可是你知道吗？保罗在腓立比，在那里寄住的时间不平安呢，因为啊，他走到外面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出现了。他大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要来传讲救人的道理啦！”他心里想说：“怎么是一个被巫鬼附的人来说我是要讲救人的道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啊，赶出去对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应该很开心吧？但是对于这个女人，鬼附的女人后面的那个老板，气死了。你知道为什么气死了吗？因为这个女人的老板啊，是靠着她鬼附有那种先知的能力，就像现在的鸡桶去问事情一样。哇，她把她的鬼赶出去，那等于她的生意还有没有得赚？没得赚了啊！她气死了，她就说：“我一定要整倒保罗，我就把保罗、希拉关进了监狱里面。”哇！保罗希拉关进监狱，这里是基督徒，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怎么样？祷告、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地大震动，于是监狱的门怎样？震开了。哇，震开的时候，狱卒出现了，那个监狱的看守员出现，好紧张，怎么办？犯人逃了，我会被砍头了，怎么办？但是他发现了一件事。他发现保罗希拉怎么没有出去啊？他就因为这样的机会，这个监狱看守员全家信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吕底亚他开放了他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就成为了欧洲第一间腓立比教会。有没有觉得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哇，它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而且你们知道吗？腓立比教会不单单只是吕底亚是非洲第一个信主人，不单单只是第一间教会而已，而且这个第一间的教会，它是保罗从那个时候开始很重要的，不论在金钱奉献，在实质上的帮助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会。而且这些教会，这个教会并不是很富有。第一代教会怎么会有多富有？狱卒信主，卖布的人信主，会有多有钱？虽然卖纸布其实还不错，但是其实不会很有钱。但是他们总是在保罗的宣教的工作上面，还有在保罗的奉献上面有非常大的支持。而我们讲到了腓立比教会，我们就要来想想今天的腓立比书是为什么而来的。其实是这样的，保罗一直，腓立比教会一直在支持保罗，也一直很愿意帮助保罗。有一阵子失联了之后，突然又联络了，联络上了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哇，保罗在受苦耶，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信任的同工，就是我们会看到的那个以巴弗提， 带着钱到了保罗所在的地方来看他，甚至在当中服侍他。大家想啊，为什么会在当中服侍他？好奇怪，不可能。监狱耶，为什么监狱有人可以服侍？哇，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罗马政府看保罗是个危机，他把他关起来，但是是软禁，别人都可以来见他，也可以进来，但是就是他不能离开那个屋子，所以以至于有机会这个以巴弗所能够进去里面来照顾保罗。但是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保罗就想到，哇，腓立比教会他帮助我那么多，他让我在我宣教的需要上也来帮助我，但是他也透过了以巴弗提去听到了一些事情。原来腓立比教会现在发生了不和的事件，有一些的同工不和，而且当中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以致他也想要除了写信感谢他们之外，要用上帝的话语来造就他们，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劝他们要在同信徒要同心合一，要效法基督的谦卑。保罗在劝勉当中鼓励大家以赞美代替责备。亲爱弟兄姐妹，而这份腓立比书信就这样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他带回去的这个过程，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四章来看看。第四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第四章的前面讲到是一个基督徒他如何连结于教会的生活，如何在教会的当中彻底如何遵守在神的和谐跟合一当中。第二个部分他讲到的，我们再翻一下往后看一点点，你会看到说，你们当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而且他说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位神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祈求，一无挂虑，他为你预备这一切。但是在后面第三阶段，这个第四章的第三阶段，他讲到了一个，就是他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带领着以巴弗提还有钱来到当中对他的支持跟奉献。但是当我们仔细看，他不单单只是财务上的奉献而已哦，里面有更深属灵的意义。保罗他分享了一个更深的东西在这个里面，而这个东西，这个秘诀，就是他处事的秘诀，也是身为基督徒看见这篇经文当中处事的秘诀。而透过这个秘诀之前，我要先来分享一个，当我在看见腓立比教会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个学习跟得着。但是这个之前我要打一个广告，11月19号的这个礼拜是有两天的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有蔡瑞义牧师，就是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要来讲腓立比书整卷的解经。所以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你们对腓立比书是有兴趣的，甚至想要更了解保罗在腓立比跟腓立比的关系，还有怎么当监督，在这当中与腓立比在监督在教会里面的关系。这一切神也要透过蔡瑞义牧师来帮助我们。欢迎大家11月19号，跟你旁边说11月19号要来哦。好，的确在腓立比的腓立书这个研究当中，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保罗去过很多的教会，还有建立很多的教会，是吗？他建立了什么样的教会？哥林多是不是保罗建立的？提摩太的那个教会，铁萨罗尼迦都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亲爱弟兄姐妹，在他建立的许多教会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教会顾念在患难中的保罗，唯有腓立比教会常常在患难中，在坚固的保罗。当保罗一个人孤单在那里征战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就站立在保罗当中为他祷告。以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喜乐，我也因着有顾念我的这些弟兄姐妹与教会而大大的喜乐。 保罗的喜乐不是从钱而来的，而他说在我患难中我需要主，我也需要同工的扶持，我需要我所兴起的教会的扶持。在这里我又说到，如今我喜乐是因为在主的怜悯里有个同工以巴弗提，他也在扶持着我，腓立比的教会在扶持着我，所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腓立比教会对于保罗的支持跟顾念绝对不是只有一次而已，他说我是你们思念我的心再次又发生了。亲爱弟兄姐妹，保罗开拓了那么多教会，他做了那么多的宣教事工，唯有腓立比教会站立在保罗困难的时候，他愿意来支持保罗，服侍保罗，差派他的同工以巴弗提在这当中在帮助着保罗。这当中就让我思想到了，其实那我们呢，我们屏东浸信会呢，我们是否也顾念着那些患难的人呢？甚至我们愿意在奉献上支持，在实际上支持呢？当我们在查考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其实腓立比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况下，大家都明白，但是他们总是对于他的仆人，对于福音宣教的工作倾力支持。我还记得当我还在我的母会的时候，我都会去一个短期的宣教，一个月或三个礼拜或者是两个月的这样子的宣教的时间，去缅甸，去中国大陆。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预备全职了，我没有钱啊，钱哪里来？去一次缅甸光光机票来回就已经超过4万块，我的学生的奉献，我的学生的礼奉也只有12000而已，我怎么存呢？包括我的生活费。但是神就透过了我的教会支持我，不单单只是全力支持而已。接下来我就听说，我回宣教回来之后，就有姐妹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妇女大军，我们教会有一群祷告的妇女，她们每一天为着我在那里的每一个服侍轮流进食祷告，甚至他们在祷告工程当中圣灵感动他提醒他，他们就传简讯传 email 来跟我连结，然后让我知道说现在是不是有怎样的困难，我们会持续的为你祷告。亲爱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做的不多，但是让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站立在这样服侍位置上面的时候，是有人在背后成为我们，会顾念我们，会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会冒出一个正在患难中的人吗？待会我们要为他来祷告。弟兄姐妹，我要恳请大家特别为着我们教会的某一个小族群来祷告。这个族群是什么呢？是愿意全职服侍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传道人，现在的神学生，义贤弟兄，或者是志翰弟兄，新农姐妹，志轩荣浩，他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常常有许多的缺乏困难，而且这个缺乏的困难其实不单单只是金钱而已，常常我们觉得金钱的缺乏反而是我们最简单的缺乏了，因为常常与人之间那个学习还有生命的对付更是在我们的当中有更多的煎熬。但是在这样的煎熬当中，因为有弟兄姐妹，因为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他们付上代价，愿意顾念他们，愿意接待他们，愿意服侍他们，愿意为他们奉献，以及让他们知道说像保罗一样，原来当我在服侍，原来我在做主的事工，原来我好像在患难中的时候，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正站立在这当中成为我的支持与帮助，而因为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站立在这当中。我邀请弟兄姐妹好不好，更多的把你们的祷告放在这个当中， 每一天为着他们来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为他们来奉献。如果你愿意，你知道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神学生哪能吃好的、穿好的，其实不太容易的。但是你知道，总是每个礼拜天，就是有接待我的弟兄姐妹，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邀请我们去哪里吃好吃的。所以我是说，我都不是因为在什么时候，然后吃到好料，我是说，都是弟兄姐妹对我的接待。以致让我知道我被支持被鼓励而能够站立在这当中。我非常相信如果有出国留学的人一定有这种感觉，你们一定常常在国外也是这样被支持被帮助被顾念。弟兄姐妹，邀请你好吗？为这些愿意为主献上生命的人，更多的用爱心来支持他们。这种有份于福音事工的属灵关系，你们是否愿意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呢？持久而更深的支持。腓立比教会不是一次支持保罗而已，而是不断不断的用祷告、用实际的行动、用金钱来支持保罗。他不是在于对于说有没有很厉害、精彩的那个事工报告，哇，他报告完，哇，因为很厉害，我有感动，我才奉献。不是，而他是看到这个愿意为神保上，他就发出了爱心而支持而祷告。而这也让保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他是有人与他站立在一起的。当然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因为在第十节就讲到，我是靠主大大喜乐的，不是因为你的金钱奉献，不是因为你对我的这个实质，是因为我靠着主。但我因为靠着主，主的恩典感动了你们，来对我支持跟帮助。邀请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请你们闭上眼睛。你们现在想到谁在患难中吗？还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全职的弟兄姐妹呢？还是你想到我们过往的传道人呢？邱牧师，您一个传道，他现在也在神学院读书，甚至更多的宣教士，是谁呢？你愿意为他们成为这个站立的人吗？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这个人交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是否愿意像腓立比教会一样看顾支持患难中的人，甚至是过往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传道人，为他们祷告，有机会支持服侍他们，而愿意站立在这当中呢？让我们好像张传道、林传道，就是现武传道、明进传道一样，在他前几个礼拜所分享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看到人的需要只是祷告而已，我们要付上行动。当我们在看着腓立比教会的背景的时候，我觉得在腓立比教会当中，他提醒了我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提醒了你呢？看顾患难中的人，看见需要，而为他们祷告，接待他们。在教会当中，或许有不合一和谐，是不是也能够用赞美代替责备呢？ 是不是用基督谦卑的生命能够站立在这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保罗处事的秘诀，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处事秘诀。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生命，其实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翻着保罗的书信，不论是他的监狱书信或者是他的教牧书信，这些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常常吃苦，常常处于水火当中，常常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保罗是在这里的经文，他借着这个财物的奉献，他成名了他知足生命的态度。保罗这段话很感人，因此其实他正显现着他内心的一个世界，他刻画出他对生活、物质生活对着那属世的态度和观念，就是知足。你知道吗，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他就这样提醒了提摩太。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哦，这个译本听起来比较简单，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他跟提摩太说，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到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个世界带走什么呢？我们如果有得吃有得穿，就该知足了。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进诱惑里的，是被许多的无知有害的欲望抓住的，终究他是要沉没毁灭的，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为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了痛苦，心灵破碎了。这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这样讲。那我们看见保罗是这样看待着这世上的需要。而且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并不在一个快乐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被关在那个软禁的房间四年了，他完全不能踏出那个房间，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踏出这个房间。他里面的压力，里面的不安全感充斥着他。但是你知道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写了几次喜乐吗？他写了至少16次以上的喜乐，短短的四个篇章而已，他写了16次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换作是你和我，其实早就心灰意冷了吧，甚至可能活不下去了。根据研究大概三年吧，三年这个人可能会疯掉，关在同一个地方不出去。那心里是怎么喜乐呢？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一个藏在主基督里的人，他有一定的高度和力量来看穿环境的限制。他在这样子的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仍然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仍然在困难当中在鼓励着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他的年轻。他仍然在这个时刻，因为他有一定的高度和力量看穿环境的限制，从神的眼光看见事情，他的心里就能够平静安稳。或许在你的面前正是一个患难的开始，一个危机的开始，一个困难的开始。你靠主有那样的高度吗？那样的眼光去看穿环境的限制吗？或许这个见证弟兄姐妹听过，但是我忍不住的就是想要讲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在在的其实是帮助了我在成为一个基督，甚至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以前我在神学院当秘书，我们的神学院在快十年前的时候一个立案的时间，有个立案的经过，而这个立案的经过，我们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筹措到1亿。 有五千万是教育部要压在一个银行里面当什么预备金，有五千万是要修缮学校的一些设备，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达到能够立案的标准。亲爱弟兄姐妹，浸信会这个宗派并不有钱，很多人就取笑院长，他说你怎么可能啊，你们怎么可能收到奉献？可是你知道吗，我总是在院长的眼光中，在他的信心当中，他总是看见不同的高度。我还记得有一次的那个推奉献，那个奉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 我想这里有些弟兄姐妹经历过，就是你每天可不可以省五十块投到那个桶子里面，这五十块你不要买，少买一个饮料，少吃一点零食，解下这个热量，你存到多少钱的时候，你大概就减几公斤了吧。哎，其实这个奉献是很火热的哦。接下来透过不同的方式奉献，你知道吗，我们在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弟兄姐妹，一亿，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奉献到一亿，让别人都瞠目结舌。甚至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经常费是什么，对不对？就是支付学校的薪资、水电之类的，我们的经常费还有余啊。我们不一定神学院经常费是有余的哦，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院长的眼光，因为他愿意站立的眼光，而他就突破了这个困难。但为什么要立案？因为周连华牧师被告，我们神学院陷到一个情况，因为有人告，看我们招生招太好，或者他觉得、我们神学院怎么好像看眼红了，以至于他就告了周连华牧师。他说你违法发毕业证书，反正就有很多奇奇怪的事情发生。但因为这样的患难，这样的危机，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突破，反而我们也看见了在这个当中这个领袖的高度，跟他突破环境限制的眼光。弟兄姐妹，保罗也是如此啊，他经历了水火，他有这么不容易的时刻，但是甚至他那时候都在监狱里四年了。照理来说他很苦痛，而且你知道吗，以巴弗提来服侍保罗的时候，他把钱送过来就想说我要服侍保罗一下嘛。你知道以巴弗提发生什么事吗？他生了一个重病，几乎要死掉。他最后要让以巴弗提把这个信带回去，是因为以巴弗提生病太重，然后思乡病很严重，所以他就说那你回去好了，不要服侍我了，然后你顺便把这个信带回到教会，因为我知道教会现在也正在有一些困难当中。以至于他就这样子的站在这样的位置上面，他还能用这样的高度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他这样子的高度，他讲出了我谁是谁在，无论什么情况我都知足了，而我已经学会了，我得了秘诀了。讲了那么多，到底是怎么知足，怎么得了秘诀呢？保罗的秘密就是靠主，靠主得胜，靠主常喜乐。基督徒的生活不可能永远很天很蓝，花香草绿，但是你选择什么呢？能有很多的满足，一个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这样说，他说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是把需要讲出来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讲说啊，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才是这个的满足。甚至在孟子曾经说过一次，他说衣食足而后怎样，知荣辱啊。所以我们看从国内到国外，从古至今，所有的思想家一致的认为一件事情，满足是很重要的。能得不到满足就会有问题，就会不安全感，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会讲说，如果爱的存款不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扣到负分的时候就惨了。这个存款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存款就是这个满足。 但是你知道这世代问题重重的世代最缺乏的就是知足这个意念，这个观念。常常我们会觉得人充满了很多的不满足感，时间不够用啊，钱不够用啊，地位不够高啊，成就不够好啊，几乎所有事情都在不满足当中。有一些承认，有一些的不满足可能激发我们在向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不满足反而让我们生命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下降了，让我们生命更多掉到了那个负面的当中。刚才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选择，就想像明镜传道他讲过的一个例证一样，他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我赌你，你生气，你不生气我给你1000块钱。他说绝对不会有一个人生气的，因为这是一个选择，当你决定你要选择不生气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影响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足也是一个选择，我决定不是看到困难，决定不是看到这些问题，而我选择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是倚靠主来得胜的。我选择定睛在这里的时候，这样子的困难虽然存在，但我随时随在，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神会帮我安排一切。但我还是要有个小小提醒，有人就会这样子就好啊，神帮我安排一切啊，那我就不要做。绝对不是的，神安排的一切是我们100%的付上我们该付的代价，但我们也100%的将我们的这一切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人心不是我们能改变的，环境不是我们能改变，但唯一能够改变，唯一能够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心要在哪一个位置上面，要在什么样的高度上面。经文当中说，保罗说，我是一个缺乏的人啊，我是一个不断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如今我喜乐，不是因为我缺钱，不是因为你顾念我的需要，不是因为我不论如何我都知足，我都学会了，我是因为靠着主而大大有喜乐的。可能卑贱丰富可以是物质上的，可以是属灵上的，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人因为你的地位，因为你的年龄的各方面轻视你，但也有可能也因为你的地位，因为你的年龄的各方面而看你好像很棒。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也有属灵枯干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爱耶稣的人一生都在高峰当中，都满有主的同在，也不是每个主的仆人好像都能感受到哇，主啊为我开路的。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靠着主随时随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或饱足或饥饿。如果你受试炼了就骄傲了吗？如果你是在优秀在饱足当中你就骄傲了吗？你在缺乏当中你就抱怨了吗？我要邀请大家透过知足的态度来检查一下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的生命。当你缺乏跟饥饿的时候，不知足的态度马上就会出现在抱怨连连，似乎全世界都亏欠了我，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哇，当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太敢奉献，因为你怕就少了什么东西而不肯去帮助别人。你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吗？你常常在这些不足产生的压力当中吗？来吧，把你们的眼光转向这个能依靠的神。既然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们，他们能够经历到神这些的恩典，何况我们当中上帝所预备的百姓呢？好像昆阳哥今天在敬拜的经文当中讲到的，你的肺腑，你的一切，神都已经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神会成为你的帮助者。但你首先要一个选择，你选择知足吗？选择在环境当中看见的是神吗？ 你选择在这当中去仰望神，知道神在这当中的心意吗？完全觉得传道非常的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圣经第十三节他告诉我们，可以让我看一下第三节十三节吗？他说我得了一个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我刚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的师母鼓励我翻开圣经，邀请弟兄姐妹现在翻开圣经，腓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把那个我改成你的名字，每一天的来宣告。我们待会翻开的时候，甚至看着 PPT， 把那个我改成自己的晚间靠主大大喜乐。我们一起来宣告这样的话，晚间靠主大大喜乐之后，我们就接到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好吗？好，我们要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请晚间靠主大大的喜乐。第十一节，晚间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晚间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晚间已经学会了。晚倩知道怎样处于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于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晚倩都得了秘诀。晚倩靠着那加给晚倩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不好？不论我们现在生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决定，就是主，我决定要随时随在靠主喜乐。即便我的家庭、我的过往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主，我学习随时随在，我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这是你的祷告吗？那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歌来宣告。腓律比的教会让我们有很好的榜样，他常常顾念着患难中的人，甚至常常在福音施工上面支持。而屏东浸信会呢，而在座的弟兄姐妹呢，你刚才所想到的那个人，你怎么样成为他的帮助跟支持呢？保罗处事的态度是知足常乐，靠主喜乐。保罗从来不是因为他很轻松而讲的这句话，是因为这位神，他靠着这凡事，靠着这当中的恩典，使他凡事都有可能。转向问，不要把事情把眼光转向问题，而是把我们的眼光转向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宣告，主，你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要来敬拜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成我们祷告来唱。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你的喜悦吗？是你的盼望吗？还是困难挡在你的前面了呢？你愿意做一个决定吗？我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站立呢？那我们继续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喜悦，主，你是我的盼望，我愿意在这当中来经历到这个恩典。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 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或许你就是那饱足的人，主啊，让我们随时随在，不因为饱足而骄傲，不因为患难而自卑，而是主啊，我们靠着你知足了，我们随时随在的，我们靠着你得着喜乐了。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在你中没有，
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再来宣告，
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现在难处里面，主，我们承认我们在软弱之中，主，有好多事情我觉得好困难，有好多事情我觉得好软弱，有好多的问题，主啊，我不能突破。但是主啊，当我们这样在定睛这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从这些难处移到主的恩典上，让我们可以学像保罗一样知足，在如何的状况之下我们都能够知足，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主啊，还是要恳求你的恩典临在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无论我们是身体的软弱，求主来医治。主啊，我们的家庭的需要，求主你来带领帮助。主，我们工作上的需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在各样的需要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在你施恩宝座面前向你求怜悯，求恩惠。主啊，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
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我渴慕你，我渴慕你。